据说，
传说，
听说，
谣传，
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
地球跑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我是赵辉。今天来到现场要陪伴我们一起提升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国际事务总监何慧安。慧安好，
赵辉好，大家好。
慧安非常难得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因为慧安平常是在德国。
对对，我住在德国了，大概十年了。
对，然后是事实查核中心派驻在德国的国际事务主任哦，然后有慧安在德国帮忙，其实非常棒哦，因为有常常跟国际会议会有时差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半夜爬起来，
对，而且没想到
慧安来协助，
对，没想到这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其实有很多国际合作的东西，所以是还蛮方便的，
是是，那也透过慧安，所以事实查核中心跟很多国际伙伴哦有很好的维系的关系，是，那也因为这样，这次想要特别请慧安来谈谈到底这些国际伙伴对于台湾的大选，然后2024总统大选四年才一次嘛，而且今年其实是全球的大选年，
没错，
非常多的国家都要选举，台湾是第一个，
没错没错，
所以很多人都会非常关心台湾的选举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包括全球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假讯息认知作战，
对，特别是说大家都很关心说现在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会很好奇说就中国在台湾会有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是，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来谈起好不好，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境外势力的干预在这次大选期间呢，不过无论是从事实查核中心或者是从其他的研究单位我们的合作伙伴们看到了哪些现象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因为大家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境外势力，
对，我觉得我今天想特别来介绍一个就是澳洲那边的报道，就是澳洲战略政治研究所他们在一月发布一个关于中国境外势力怎么样影响台湾选举的报告，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境外势力哦？因为在民主国家里面是各种不同的意见其实都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对不对，可是当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想要来干预我们的投票结果这个就违反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然后民主社会的原则嘛，对不对，因为应该是住在这个国家这块土地上的人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没错，所以像这次就是澳洲这边他就发现说有特别是有两个行动，
这个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做的一个研究发表，而且是针对台湾的大选，
对，它是一个澳洲智库，然后其实一直都还蛮关心说中国境外的影响，因为其实你可能有印象说其实澳洲他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也受到很多可能也是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不管是对政治或经济的，所以他们也很关心这一块，
是，所以他们在这一次大选的观察报告里面有哪些重点，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发现有两个特别是有在积极去透过社群网络然后来影响一些台湾的资讯生态，那其中一个其实是他们在过去在国外他们是被叫做 spam flage，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有点像是垃圾邮件变色龙这样子，就他有点伪装成说好像是一般的民众，可是其实他们是一个假账号的网络，那这个假账号的网络其实对，就我刚刚说2019年已经被侦测，被其他的研究团队侦测过，
是在澳洲
没有，在美国的研究团队就有发现他们这样子，然后在2019年跟2020年疫情期间他们就开始透过一些假的账号，然后用 AI 生成的头像的账号然后来散布有关于可能诋毁美国或是说新冠病毒是来自美国这样的假讯息，
是在什么样的平台，
在就是各个社群平台例如说脸书啊 YouTube 上面，那这次就是澳洲这边也发现说这样的一个网络他们在台湾大选期间也在很大量的发布就是攻击台湾政府跟台湾特别是民进党候选人的一些错误资讯，例如说可能赖清德有私生子啊，然后还有蔡英文的密使，跟很多攻击，也有攻击萧美琴说他们是美国政府的 宠物，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已经偷偷签了一个合约，跟美国签了一个合约，说要付20,000,000去买 Jingle、嗯、就有很多
这些都已经被事实查核的组织查核为假的讯息，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很阴谋论的东西、嗯、然后说的人他其实没有提供任何就是可信的证据，对、嗯、就是一个很荒谬的内容、
哦、所以他们是看到同样的一群团体，他曾经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攻击美国政府，然后在台湾大选期间也来攻击台湾政府。
没错，就同样的这些账号，他过去有攻击很多中国异议人士，例如说啊、嗯那个叫严立梦、嗯、郭文贵，这些就是很有名批评中共的一些、嗯、海外流亡人士、嗯、那这样同样的一群账号现在又在发布这样子的内容、嗯、就是在攻击台湾政府、
哦、所以他们发现有至少两个这样子的团体、啊、网络上的团体哦，照台湾 iLabs 的分类叫做协同团体，对不对？
嗯，
一起操作做认知操作的团体，所以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有发现到这样子的两大团体，他们会在各个平台来操作吗？
对，有两个网络，所以一个是我刚刚讲这个 A Spamouflage 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就是澳洲这边发现的是他们做法比较细腻，然后可是他们是也是发布了一些就是假的文件，例如说他们宣称是从内部泄密的政府文件、
嗯、
然后看起来是台湾的情报单位赞助了一些
不小心流出来的这种，
对，然后
假装是
没错，然后他赞助一个podcast 然后来做统战我说的统战是对中国的宣传，然后另外这个网络他们也在那个社群平台上发布一个是赖清德号称是赖清德私生子的 DNA 检测报告、
嗯、
然后这个文件也是从这个另外一个网络发布出来的、
嗯、
那他们相对之下他们的手法比较细腻也比较难追踪，不像我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是他们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他这是有蛮多一些破绽，或者说他们有一些繁简字的一些转换的出的问题、啊、比较相对粗糙，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例如说发现像这个词、嗯、那可能你在文件里面看到是发现就头发的发、
啊、是是，
那这很明显就是其实它是从
简
体、嗯、
简体转成 正体，
对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很明显就是像我刚刚提到那个蔡英文密使这个东西，就是它也是一个在选前发出来318页的一个文件、嗯、就是很天花乱坠讲了很多有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些内容，那在这个文件里面虽然它的metadata 已经大部分被移除，可是这是澳洲的报告里面指出，就是仅存的数据还是可以发现说其实它的文件是用中国的文书软体所写出来的、嗯、然后里面不管是用词或是它插入的连结什么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在中国境内生成的，不是说是台湾这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证据可以显示说其实就是来自中国或中共那边然后有干预这次选举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嗯、哼哼，是，所以这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针对台湾大选境外势力的介入，尤其是来自中共的认知操作或是假讯息的一些观察报告。那他这个报告有什么建议吗？
应该说他觉得这个报告其实很难去测量说到底他们这些中国境外影响到底对台湾的选举到底有没有效，然后有没有影响，尽管说就是民进党这次可能他输掉了立法院，可是很难说是因为中国资讯战的影响、嗯、或者说是也许
还是赢得了总统大选，
对、嗯、也不能排除说是台湾民众其实对政府有不满，
有一些不满意，
对、
嗯、
报告是认为说整体而言他们认为对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毕竟他们还是赢了总统大选，所以会觉得说其实这次中国借选的 行动还是相对影响力较小，那他们认为说这是因为说台湾公民社会已经在各个公民团体的努力之下已经培养出一定的这种资讯韧性、
嗯、
然后再加上现任政府就是一直有不断的去跟民众
沟通
然后提醒大家说要注意这种可能是对境外来的假讯息或是来自中国的、
嗯、
所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是认为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次中国借选的行动对台湾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可是他们会担心说中国也许会未来会在其他的民主国家采取类似的政策、
嗯、
可是会更怎么讲，
因为有了这次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断的进化这个假讯息跟认知操作的手法，
没错，然后也许其他的国家也许他们的公民对这种资讯的韧性没有台湾这么高，或者是说他们社会更加分化，那中国这样的政策就可能会在这些其他的国家会造成一些影响，那特别是说这个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也发现说其实刚刚提到说这个 Spamouflage 这个网络其实他们不只发布攻击台湾的消息，他们也发布攻击印度的消息、
嗯、
然后印度也是在今年会有重要的大选，对，然后他们看到说他们发布反印度特定政党跟反印度政府的消息，所以他们也担心说也许他们像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未来会在印度持续操作，那也许因为印度的生态啊政治环境跟我们台湾很不一样，那也许这样子的策略在印度会比较有效，对，是他们在他们的报告中提醒就是其他的民主国家要注意这样子的情况。
是，这也是台湾很宝贵的台湾经验，就是如何迎战假讯息跟认知操作，
对，
所以国际的组织会想要来观察然后学习，
没错，对，就像你说台湾是今年第一个就是民主国家有举办中央大选，那之后还有好几十个，那大家都希望说可以从台湾的经验来学习。
是，其实还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外组织对于中国境外的干预有一些观察跟好奇，我们下个礼拜再邀慧安来跟我们一起谈谈。
好，没问题，
谢谢慧安。
好，谢谢赵辉。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